喺去主席嗰度嘅路上，小丽仲再三叮嘱过小林。小林指天誓日咁作咗最最令人信服嘅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绝对唔会讲出一啲情况。真嘅，我真系向毛主席保证。小林亦都好似嗰个特殊年代嘅所有年轻人一样，中意用向毛主席保证咁样嘅习惯讲法，表白自己嘅决心。但系保证亦好，誓言亦好，呢、這个时候不知不觉咁都变得模糊啦，渐渐消失啦。出人头地，荣誉虚荣光彩欲，使佢处于极度狂热之中。小林翻屋企嘅当日，就一五一十咁讲佢自己嘅荣耀。小林好有表达嘅能力嘅，丰富嘅表情、惟妙惟肖嘅模仿动作，使佢自己嘅丈夫面前简直系演咗一个戏剧片段。小林最后又叫佢丈夫都发誓，保证唔将呢件事传出去。但系过咗几日，佢去中南海毛主席嗰度唱戏嘅事不胫而走，文工团上上下下冇人知道。当然，佢哋知道得唔系咁详细，只系知道大概啫。不过就系咁样，佢一下变成咗通天人物。人们确实对佢另眼相看啦，仿佛佢个头上多咗一圈夺目嘅光环，仿佛佢身上有咗特殊嘅风采。老同志见到佢就话：小林啊，最近点解成日都冇见到你啊？小林掩然一笑，使老同志喺佢个笑面上见到神秘。老首长见到佢主动表现出关怀同热情。在你关怀之中，还有惶恐、敬畏、奉迎。小林最近又排咩戏啊？又演出，唔好忘记讲我听噃。点解唔嚟我屋企玩下？欢迎你嚟玩嘛！啊，小林越嚟越漂亮啦。于是佢提出嘅调动工作，细佬哥入堂，平民艺七级，加工资都迎刃而解啦。在他身上平添一种无限量的威胁力。正当小林兴高采烈地发紧各式各样的美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中南海毛主席的卧室里面发生了一件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小林离开中南海一个星期之后，小丽又去探访毛主席。在倾闲偈的时候，谈到了上次带来的小林。小丽话：上次小林唱戏俾你听，你觉得唱得点样啊？
唱得就唔错，但系呢个女仔讨厌，叫我同佢签名，做呢啲沽名钓誉嘅事情，想拉大旗作虎皮嘛。以后唔好叫佢嚟啦。
毛主席好懂得签名的意思，他很准确地分析了这个举动的目的。就是这样，小林永远剥夺了再来中南海的权利。小林哪里知道他的举动、他的形象在毛主席那里留下的是反感。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和情感，只要人家一提这方面的事情，他就乱地说了。毛主席的身体真的好的，跟我握手的时候，哎呀，将我的手都捏到痛晒，真的有力的了。毛主席听我唱戏之后猛咁鼓掌，叫我连你唱了五六段，叫我每星期都跟他唱一次。毛主席对我特别好的，叫我带着语录主动在上面帮我签名留念。毛主席说我们团的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下去，当我汇报我哋红旗派受压嘅时候，毛主席话：你哋打得赢就打，打唔赢就走嘛。主席啊，仲叫我哋上山打游击啊！喺呢个女演员嘅嘴里边，传达咗毛主席一句定一万句嘅各式各样嘅指示， 啲人深信不疑。就算有啲唔系点信，亦唔敢去核对系唔系真实。小林浸沉喺兴奋之中，忘乎所以之中。佢嗰一次，仅有嘅一次，去中南海嘅资本总有讲完嘅时候噶。尽管佢编造一啲连佢自己亦感到十分相信，不过又系卢纯对马嘴嘅故事，但系佢有啲害怕啦。自己讲出去咁多情况，唔能够同事实距离太远，点都要有翻啲谱至得噶。佢好想再入去一次同毛主席唱戏。佢终于又揾到小丽啦。小林带咗好多礼物送俾小丽，但系小丽见到小林咧，佢系冷冷淡淡嘅。小林话：你最近好忙咧，揾你好多次都揾唔到。小丽话：小林，你去主席嗰度一次，翻嚟就讲到冇完冇了。我点样同你讲噶？你又点样保证噶？所以问题点样办啊？主席对你好唔满意啊！你请主席帮你签名，主席非常唔高兴，系用红笔签嘅，咁就绝交嘅意思，你知唔知啊？小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咁表达咗佢嘅不满。小林听到呢度，当堂失魂落魄，只觉得心里边空荡荡咁，冇晒着落。佢想解释，但系又唔知从何说起。佢知道佢好多编造出嚟嘅见主席嘅故事，都会转弯抹角咁传到小丽嘅耳处。佢开始悔恨啦，唔应该唔听小丽嘅说话，后悔请主席签名呢件事，自己冇同小丽商量，自己嘅眼光太短啦，即系做得随子嘅买卖。更加令佢后悔嘅系，主席用红笔帮佢签名，佢一啲都唔明白里面嘅含义。点解咁笨咁傻呢？呢啲年几岁大、刚刚上小学嘅小学生都知道噶嘛？唔能够用红笔写信，否则对方认为你系写绝交信。用红笔签名，当然系绝交嘅意思啦。唉，点解我咁都唔知嘅呢？完啦，一切都完啦。佢后悔到极啦。如果扣上编造最高指示嘅帽子，咁佢就现行反革命啊！佢嘅眼泪一下涌咗出嚟，佢哽咽住咁话：唔该你，你千祈唔好喺主席面前提起我喺出边讲嗰啲嘢。我错啦，我知错啦，我对唔住毛主席，我对唔住你，我求下你，你一定要保护我。小丽见佢喊得咁伤心，讲得咁恳切，就唔再讲责备佢嘅说话啦，即系劝佢话唔好喊啦，你放心啦，我唔会讲乜嘢嘅，你以后注意就系啦，唔好再胡说八道啦。你知道呢啲唔系小事嚟噶嘛？小林同主席嘅交往就到此为止啦。呢个女仔永远再冇，亦不可能再出现喺主席面前，因为主席意味深长咁用红笔为佢签咗名。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离开咗人世。1月10日，为陈毅元帅举行咗隆重嘅追悼仪式，毛泽东亲自参加咗追悼会。
毛泽东在接见陈毅夫人张善的时候，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除此之外，他还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不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在1969年一路通令的威逼之下，在隔离了两年之后，于1969年10月20日和妻子卓林和年迈的继母一起由北京押送去江西，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成为普通中国人之中的最普通的一员。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时时读书到深夜。1971年的913事件之后，邓小平知道了林彪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亦知道了毛泽东关于他的讲话。邓小平于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3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毛泽东对邓小平毕竟还是了解的。在196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林彪刚清一火，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的时候，毛泽东就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又使到毛泽东对邓小平开始有了新的评价。这样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的要求，并且努力恢复邓小平在全国的威望。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度过的三年多的时光，他带着全家坐火车回到北京。没几耐，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从此，邓小平复出，在各项工作之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毛泽东通过对邓小平工作的考察，得出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结论。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8日至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全会选举了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都是由毛泽东提议的。在周总理病重住院的一段时间里面，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成为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妄图祖国的阴谋宣告破产。但是四人帮亦绝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利用所控制的宣传工具，在报刊上、在广播上、在电视荧幕上，连篇累续地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攻击，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明火执仗、赤膊上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邓小平同志却是依旧满腔热情地、不辞辛苦地工作。面对四人帮一伙的恶毒攻击，邓小平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邓小平同志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事、文艺、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1975年的七、 1893年3月，被世人帮称为谣言四起的三个月，亦正是邓小平同志和世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为全国上下各行各业的整顿，为全面打开国民经济建设的新局面所做的努力，使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的一段时期。1975年10月中旬的一日，小孟同主席读报纸上的一些文章，什么反经验主义啊，什么打土为止啊，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啊，名目繁多，目标一致。这些文章的矛头都是指向周总理，指向邓小平的。毛泽东听着这些文章并没有多兴趣，有时亦插几句，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自己却是在这里扩大自己的法权。这段时期虽然四人帮一伙多次告邓小平的状，多次发动攻势，但是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邓小平对四人帮的针锋相对，是使到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品德。毛泽东曾经夸张邓小平是棉里藏针，有软有硬。这段时期邓小平经常在陪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后，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工作。小孟就听到这样一段对话，邓小平说，我的家乡四川本来是天府之国，现在生产搞不上去，粮食要靠外省资源，老百姓吃喝困难，叫苦连天。毛泽东说，哦，是这样，那个天府之国不是变成地府之国了。邓小平说，我想派个得力的同志去四川揸下生产，你说怎样呢？毛泽东说，那当然好了，你可以考虑人选。果然邓小平选派了赵紫阳去四川，赵紫阳在四川揸了一段时间之后，使到四川恢复了天府之国的面貌。难怪当时人们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但是毛远新1975年9月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之后，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毛远新汇报说，我好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好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好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感觉一股风比1972年藉着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重要厉害。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是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池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10个指头7个还是好的。这些汇报，这些谗言，再加上毛远新的特殊身份，不能够不动摇毛泽东的信念，扰乱毛泽东的心怀，甚至使到毛泽东信了毛远新的看法，使毛泽东得了这样的结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尽管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他批评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但是他对邓小平还是信赖的。